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特许金融街，我是迪峰。在节目开始之前，依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北京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早说过，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喝玩乐可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话题啊。我们 CFA 北京协会不仅有各种专业交流平台，同时有着像羽毛球、网球、乒乓球、户外美食、摄影、登山、滑雪、跑步、文学、艺术、读书等等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群，只有你想不到的，欢迎朋友们多多参与哦。在第41期节目中，我们的冠军女将曾经和大家畅谈了金融课与网球的十年青春。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些什么球好呢？曾几何时，女同志们已然成为了羽毛球场上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她们兴趣满满，总爱打，身为常客不缺席，她们装备专业，看点多多，发球、拉球、上挑、平击、扣杀、拉吊、放网、勾对角、垫步、蹬步、跳步、交叉步全都信手拈来，不在话下。背着一只球拍进出球场，总是有点仗剑走江湖的感觉，和南来北往的朋友们切磋，体会来自五湖四海的球风和人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羽球人。既然生活如此有趣，那朋友们，我们何不现在就买一把拍，爱一种球，追一个梦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几位叱咤球场的女中豪杰，来为大家讲讲她们和羽毛球的故事。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特许金融街。
大家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主要介绍一下自己和协会和羽毛球 club 的之间的关系。
OK。大家好，我叫关杰林，然后大家也叫我关关，关心的关。然后我自己是一名律师，现在在北京的一家红圈所做跨境并购的工作。我平时因为非常喜欢打羽毛球，所以机缘之下呢，也认识了CFA 协会的小伙伴。所以会经常的一起，就是在工作层面或者打球也会经常一起玩耍。所以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好的好的，那 Luna 要不然你也讲一下你的经历。
好的，大家好，我是吕晶，然后一般都叫我 Luna。我是18年成为 charter holder 的，然后加入了我们的北京协会，然后大概是19年吧开始参加我们的羽毛球活动，然后基本好像就是我的印象中是2020年就组织了比赛，反正每次都参加了，然后基本我们协会组织的羽毛球活动也都比较积极的参加。然后我是做法律工作的，也是主要做海外投资并购，但是 in house lawyer。然后是就成为持证人，反正跟大家快乐的在一起玩耍，很开心。谢谢。
好的好的，露露姐。
大家好，我叫露露，大家都叫我露露。然后呢，我是这个17年的时候加入到协会的啊，然后也是跟大家呢都是打羽毛球来认识的。群里面的这个美女们，我们都一起打过球哈，然后建立了非常友好的这个羽毛球的球友关系。我刚刚一听，我才发现啊，我们这个今天聊天非常有必要哈，我都不知道这个各位都是做并购的，我也是做并购的。然后呢，这个以后我们除了打羽毛球，还可以在并购上多探讨一下哈。然后这个我是本职工作呢是在一家国企，然后做能源投资融资这方面工作的，所以呢，这个羽毛球也是我一个非常唯一的一个运动和爱好吧，然后也跟大家今天希望能聊得开心啊。
刚才露露说到，就是前两周我们练完球的时候，好像当天晚上吧，露露在给我，好像11点多给我发了个信息，然后我们聊工作聊到了12点多，特别
痛。是啊。我一看啊，并购律师，那必须得聊起来。这个确实确实是，然后前两天好像我们单位的同事还说有咨询到贵所一些并购方面的事情，嗯，反正就是我们在生活呀、工作呀，然后协会呀，方方面面都有非常多的交集，我觉得特别好。
对，请露露总、各位总多翻我们牌。
你已经呈现出了乙方气质了，不要这样。
律师，哎，律师都很厉害，我们都是崇拜的小眼神。
我也觉得律师好厉害呀。那你们工作都有点关系啊，我就是很编外了。我是二级市场嘛，所以可能跟大家有点区别。但是说说那个我跟羽毛球协会的经历吧。其实这个是我来 CFA 协会的敲门砖，就是在持证之后呢，在那个有一次的邮件里面，就说有活动的邮件嘛，协会的，然后就看是有个羽毛球比赛，我就报了那个比赛。然后当时我谁也不认识，我协会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报了那个比赛之后就，我还一不小心就分组的时候还成了组长，然后就是被迫就是扛起 leadership， 然后组织大家练球，然后参加比赛。当然没有获得任何奖项啊，但是就那个经历之后才正式打开了和协会之间一起玩耍的这条道路啊，然后认识了好多朋友。嗯，之后呢就是除了羽毛球之外的活动也有参加，那羽毛球的活动更是很坚持下来的一个事情，几乎要是不出差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每周都会跟协会的朋友们一起打羽毛球，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经历。嗯啊，我刚才是不是没有自我介绍？我补充两句啊，我是王爱，嗯，大家叫我关关，叫我爱爱哥，然后这个就非常尴尬了，你是唯一一个叫我爱爱哥的人。然后工作里面大家一般就叫爱哥，然后像那个其他的一些朋友们，有时候也叫小爱啊之类的，反正就随意吧。我的经历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就是在 CFA 协会参加羽毛球赛的经历吧，大家都参加过几届球赛，然后成绩怎么样？我知道关关应该是拿过冠军的是吧？
哇塞，那也是抱大腿抱的。应该其实这是我今年 upcoming 这个五月，这是我第三届吧。我可能应该是21年跟梅肖梅老板参加了第一届，抱了梅老板大腿。然后那次应该是拿了第二，但是当时巨搞笑，因为梅肖不是打得很好嘛，所以当时就大家都非常看好我们队。然后结果呢出来说，大家都直接上来就说恭喜恭喜恭喜，但其实我们并没有拿冠军，反正那次还挺搞笑的。然后后来去年对，去年然后是跟这个抱了个大腿，我们 team 就顺利的被带飞成了第一。对，然后但今年可能得看各位大老板们的这个高手们的表演了，我可能就给你们做啦啦队吧。
那你好幸运呀，我从来都没有抱上过大腿，所以坚定了我好好打球自己成为大腿的信念。
靠谱靠谱。
其他朋友们呢？
我当时我还翻了一下聊天记录呢，我是从2020年那届比赛，就是好像说之前也组织过，但是之前我就还没有加入咱们协会，所以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加入协会第一次组织比赛，我就积极的参加了20年、21年、22年和今年，这是第四次。然后呢，之前呢也都是我们其实每次就是都是队员，大家配合的很好，然后大家都很强，所以我好像每次虽然没拿第一，但好像都是第二或者第三。但是这次估计有点悬，因为看其他组的大家都参与的越来越积极嘛，水平高的这高手越来越多，然后可能这次也是重在参与吧。反正每次比赛觉得能督促自己再好好练球，然后感觉自己的球技突飞猛进，挺好的。
露娜总谦虚了，本来就打得很好，关键是但确实我也觉得，就现在这几年每一届他整体的咱们那个协会的这个球赛水平的选手们的水平都感觉在愈发的这个升级换代，非常厉害。
对，是的。
露露姐呢，你是第几组啊？
我是第几组来着， 我们是第八组，对，我们是第八组。然后那个，哎呀，刚才两位这个说的是吧？我是今年是第三次参加比赛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出过线。然后这个刚才什么都什么冠军呐，什么啊，这个都与我无缘。但是我是就是参加那个21年吧，是第一次参加比赛。那个时候我也刚开始学球，但是呢。我在我们学会这个比的那场比赛呢，虽然没有出线，但我自己还是印象很深刻的，因为我们当时无以伦比，然后我是24比40的时候上的场，然后最后那一轮我们是51比50赢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啊，因为我抱了一个大腿，然后我们一路追了20几分，然后最后虽然说小组没有出线，但是那场球还是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和鼓舞吧。
哇，感觉好精彩呀！太精彩了。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在场上，虽然说，可能技术啊，这个还不够磨练的还不够好，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球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一那股劲儿上来的时候，也会创造一些小小的奇迹。然后我觉得打羽毛球的时候就经常是这样，会给我带来惊喜的啊。然后当时可能我们也配合的比较好，对面的这个球友们，然后被我们也打的，就到后面有点，可能也打到情绪球了啊。所以就是啊，一路一路得了20多分，然后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比赛，虽然说我每次比赛都没有出线，但我觉得我每一年打球的时候都在进步吧。虽然说我现在打球依然很丑，但是跟2年前的自己呢，还是变化挺大的。就跟我当时 CFA 考试一样。我觉得这个人是要有小梦想的嘛，万一实现了呢？所以，我觉得羽毛球对我来说，现在是生活中非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太
我觉得
好
露
了！
露总太谦虚了。前两周跟他练球的时候，我感觉他前场的那个封网啊，像雨刷一样刷刷刷的，不出线都太不科学了。
我能
哎呀！
说，我印象里面，露露，你从那个什么20分打了50多分，那对面好像就是我们队。
是吗？不是吧？反正我知
我
道。
好像就是有一次领先很多，我们领先很多，然后就是忘了是哪个组，就小组赛的时候，然后就后来就被对手疯狂追分，追了20几分，就好像有一个特别会打，就有一个男生特别会打，然后就然后我这边等于我和另外一个男生吧，我们俩就可能都是没有专业训练过嘛。我那会儿又刚开始打球，就很菜，然后被对面打得落花流水，就是明明有很大的领先优势，然后被追了很多很多分。我感觉你刚才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是你对面的那个人。
好吧，好吧，应该不是你，因为我对面是两个男生。
哦，那就是在别的组，然后我这一组
对，
也是，
对对。
所以我经历跟你是完全相反的。就是我不是说能够在这里说那个怎么能够逆风翻盘，我完全是。领会到了，如果技术不达标，可能真的就是不管有多大的优势，最后都会被虐得很惨。所以就激发了我一定要好好练球，要靠自己的实力，然后打败对手，千万不能再发生那种就大比分优势，然后被一顿狂揍的情况，那样真的太考验心态了。所以其实打羽毛球是这样的，就是不管你是顺风局啊，还是逆风局，就什么情况我觉得都能碰到吧。然后，在比赛中那个心态啊，其实也很重要。就刚才大家也说了嘛，就是咱们可能21年那个比赛就是无与伦比，然后今年的这个赛制还是无与伦比，所以我觉得这种赛制的话，可能不光是你的技术，就你的排兵布阵也很重要。就大家有没有这种因为非常合理的布局，然后赢得了那个比赛的呀？
就我感觉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无与伦比，它跟平时你是打21分还不一样，就是它特别的短，就某种意义上可能就10分，然后外加上我们可能男女之间的这种加减分的机制，就可能一下子上来，它其实那个差距会就并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如果说你在这个10分这个空间上下， 有时候有一些心态不稳啊，然后就感觉一下子可能嗖嗖的就过去了，比分一下就被拉开。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分数里面确实还是挺考验这个心态的稳定性，还有技术的稳定性的。
对，我觉得关说特别对。
对，刚刚说到一点，就是这个稳定特别重要。其实我在这个几次比赛，因为都参加了嘛，就发现就是其实你水平多高，是一点，但是呢，就是有的一些人水平高，但是他发挥不稳定，他会失球。其实一失球就很麻烦，就是有的人就你看，就是水平可能一就是他就他一般般，但是他很稳定，他就不失球。然后这不失球，他只要维持这个十分，尽量少丢，那这样的话会给队友创造很大的优势。然后那个排兵布阵确实是我们每次都会就是大家讨论半天到底怎么样去排兵布阵。一般呢就是首发队员要好一些，然后就是最后压轴的队员，然后我们那个两个人都会是很强的，然后中间呢可能是就是稍微弱一些的话会排在中间。然后每次大家都进行充分的讨论，然后就这个其实，无与伦比跟那个21分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差别大家在比赛过程中就会发现了。
是的，因为确实 typical 大家可能会把最后追分的那个压轴的选手放最后，然后以便追分。但是呢，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像刚才李俊总也说到，就前面确实也还是要首发也还是要稳住一下军心，就是你前面的比分不能被拉得太开，不然的话你后面追分的人发现他已经被前面已经被抛下了20多分，他发现自己在最后的十分之间或者多少分之间其实已经没有回天的力气了，其实也很挫败那个士气，所以其实前后都确实还蛮重要。然后中间的话，我感觉就是你们团队就是会不会有一个短板效应？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个其实也还蛮决定那个胜负面的。
对，就是比赛的时候，其实，会去专门打那个短板嘛，就大家都会提前分析说，哎，这个队可能谁稍微弱一点，到时候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在那个环节上看能不能追一追分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关关说的是对的，就是一个队伍他就是非常看他那个短板。
反正我觉得在这个场上，队员之间互相的信任、默契、配合、互相的鼓励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我自己本身是有点打情绪球的，就是比如说，如果要是我连续几个球没有打好，然后我的搭档不停的在埋怨我的话，我可能会就是情绪会比较低落，然后后面的球也会容易打不好。反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之前打混双的时候，有赢球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有一半是因为我的队友非常的信任我，非常鼓励我。然后我打丢的球，他就跟我说：“你这个球就该丢。”然后我打的好的球，他就拼命的给我叫好。然后我给我一种错觉，我自己好像真的打得很好一样，就越战越勇。然后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队友之间互相之间的磨合、信任，然后在这个比赛这个过程中和比赛之前，然后大家一起团练，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对我来说都是挺难忘的一个回忆。
对，确实，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词信任，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就你哪怕没有那种很实质的啊，可能必须要叫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说你至少知道互相熟悉彼此，就是说你不会心里面不会觉得特别的责怪对方或者特别内疚，就你能够在那十分以内心态比较稳定，互相就是觉得说其实大家都比较了解对方的水平嘛，就是大概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也是一种让你能够稳定发挥的一种前提。
我之前去参加的，就是无与伦比比赛，除了咱们协会的，还有就其他的一些俱乐部的一个比赛，因为俱乐部里面大神比较多，然后他们也知道我打得比较差，所以就是给我配了一个大神，当时我肯定是拖累了我们队的，但是我一直记得那个就是大神在这个比赛之前啊，就教大家去磨合呀，然后带大家去比呀，我们四上四下，然后互相搭配，然后看哪个搭配得更加顺畅。包括他告诉我，有一些球，从战术上来讲就不要啊，就放弃。然后这个球你就这么打，比如说你就不起球啊，就这么打。如果要是他， 比如说打了一个勾球或什么的话，你过去接不到的，你就放弃。但是呢，就是像这个有的时候对方有些球还是很容易失误的，然后他在这个不管是技术上面啊，然后还有在场上这个比赛的过程中，都是那种不停的在鼓励你，然后呢告诉你怎么样在你的水平上面发挥到最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打无与伦比啊，或者说这种羽毛球啊，就是因为羽毛球一般我们现在打双打的比较多，都是需要配合的，然后都是一个就是互相之间互相关照的一个过程。我自己这两年其实印象就是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吧，因为你一开始打的确实是很差，别人都是要带着你玩的，然后你在其中这个没有人这么去一直带着你关照你，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努力的话，可能打了几次就放弃了，所以肯定是遇到了好人才能对羽毛球越来越感兴趣。
哦，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无与伦比比赛的时候其实是约定俗成了不能偷女选手的后场啊，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
啊、不然会报警的吧
就好女生可以偷女生的后场，但是男选手不可以偷女选手的后场是吧？
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比赛过程中吧，会有一些，因为之前几次比赛有跟他们那些组织者沟通过，就是关于这种就是我们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约定俗成的规则，去让这个比赛更加的怎么说？我觉得主要体现的是一个是参与性，一个是娱乐性。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像你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我们这个，首先我们分队吧，是那种用抽签的方式，就是用这种很公平，程序上很公平的方式来进行的。然后呢，就可能会有一些有的队，就是大家毕竟水平是良莠不齐的嘛，有的队就整体偏强，有的队可能有那么一两个很弱。然后呢，特别是女生呢，毕竟在各个方面可能相较于男生来说呢，比如说女生在后场，那就很难打到对方的后场。就是或者说打到后场里就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呢，而且女生在这个身高方面也不太占有优势。如果男生，所以我们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比如说像不能偷女生后场，还有就是说像刚才也聊到了，就是说女生可能多一个女生要加三分。像不能那个偷女生后场是指的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如果以一种正常发球的姿势不能偷女生后场，但是一个男生如果上来就是以这种就要往后场发的那个姿势，这个是 OK 的。而且就是说像如果发生这种，比如说那女生知道啊，对面男生发球只能发很前场的话，那我就站在网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对方的男生呢可以去跟那个裁判请示，裁判就会告知对方女生说你要站在这里的话是不可以的，你要往后退。如果女生不退的话，这个时候就是男生就可以往后发，因为是这个女生就等于不太守规矩嘛，她不能利用这个我们约定俗成的就是保证这个参与性和娱乐性的这种方式去导致了这个特别特别的不公平。因为他要是站在前场的，那球肯定要来了就会打过去嘛，然后对方而且还没有办法接。我觉得就是这些然后包括就是说女生加三分啊，也是综合考虑吧。就是说但是实际上就是两个女生对两个男生就是一下多六分，可能心理上会觉得哇一下多六分，但是就是如果这个真正比赛起来也不一定就说真的这个六分可能就一定能赢这个样子。
哎，对，我觉得 Luna 这个点讲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约定俗成说对面是男选手，然后我是一个女生，他不可以偷我后场。那同时呢，其实我觉得作为礼尚往来吧，就我们也应该去选择说别就盯在那个特别特别靠前的位置，人家稍微一发就要扣死在地上的那种。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挺好的，就是在比赛之中其实也在时刻的体现这种就是彼此的一种互相尊重的关系。
没错，我理解主要是我们这个比赛就主要是娱乐性参与性为第一，然后竞赛性在后面，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会有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让这个比赛更加好看，让大家也会更加开心的去参与这个比赛。
我刚才才知道，原来这个不发后场，原来还有那么多的这个 background knowledge。我一开始以为主要还是处于这个男女之间的一种礼仪性的或者是尊重性的这种谦让。
我们可是在那个视频之前就早就约定了，说不能偷女生的后场。我们协会的活动还是非常的 gentleman 的。
对，这个是写在规则里的，就是在比赛的规则前面会有的。
对，你说起那个 gentleman，我确实觉得咱们的那个协会的这个男选手们确实还是非常有风度的。就不单只是这个规则制定上啊，我记得因为刚才说到我第一届参加比赛的时候，当时我是类似露露的那个角色，就队里面唯一的女孩。然后呢，就本来我以为我们 team 应该还是蛮有把握的，但结果我们当时的两位男选手面对对面的两位女选手的时候，连杀球也不杀，然后各种温柔对待。后面以至于因为对面当时好像是雅婷他们组，就是还女生蛮多，而且还蛮强的。然后结果最后我们还被差点被反超那个分数。当时我甚至一度认为说，哎，难道除了不能发后场以外，连对女生连杀球都不能杀了吗？哎，当时真的看得我急死了，就完全没有拉开分数不说，然后 almost 被反超，然后当时我真的吓坏了。
对面没有站一个你，就如果人家看到是关关你这样的实力的话，就肯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要杀你。
扎心了，扎心了，所以我还是不值得被当女生对待，是吗？
水平很高啊。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男生对着你杀球，或者说给你很高难度的球，那是对你的尊重，说明他觉得你有能力能接这个球。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就是希望这个水平太差，然后希望这个喂点球。但是到后来发现，他越朝你狠打，说明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可了你的球技的，才会去发点力啊，或者是说给你打一些比较刁钻的球。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相互的吧。
好的，好的，好像得到了点安慰。
是的，我觉得关关是我见到的，其实打球打得比较真的是比较好的女生。你是之前有专业的学过羽毛球吗？就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球的经历呀？
好吧，要暴露我的童子功的 的情况了。
他必须有童子功啊，你看他的动作，绝对是有童子功的。
但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处于这个吃老本的状态啊，就练球不算特别勤奋，但确实还是有一些基础吧。就因为我自己广州人嘛，然后广东那边其实还蛮，就真的是好像从小就蛮多，就在学校校内啊，就会那种体育课啊，都让我们打羽毛球这种。然后小时候我一度被抓到了这个球队去训练了一会儿。只是碍于这个学习成绩过于优秀，然后又被老师抓回来了，搞学术竞赛。开玩笑，但 anyway，就是所以小时候就跟着那个学校有球队练了一会儿吧，所以是还是会有一些基础，但是至于说后面因为没有好好练，所以也就大概这么回事儿吧。
但是
我这
童子
边。
功很重要啊，对，就是能看出来是很专业的那种动作模式。
对，那个每次看那个关关一发球，就一看，哦，我这一看就是学过。那个我倒是从来没有学过，然后但是我挺早吧，就偶尔去打一下羽毛球，然后但是就是水平比较一般，然后那个发力也不对，姿势也不对，反正各种不对。然后之前还有一次是跟公司参加过一次比赛。然后呢，就是也是被人打了一个稀里哗啦，就是对方明显是人家一看就是会打的，就是学过的。就我觉得这个学过跟没学过，这个还是有碾压级的差别的。然后以后有时间还是应该要学学。当然，多练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这样的话你会比较有经验，就是在别人打的时候你就能预判到对方的球会打到哪里，然后你可以就是往那边移动。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
对的，对的，其实也是一个球感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你打得多，你这可能有些肌肉记忆啊，或者是那种下意识的反应，其实还是会，挺不一样。
对，露露解释就说，是在21年羽毛球赛之后，然后才正式开始打羽毛球，是吧？
我是在21年3月份左右吧，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是跟我儿子一块儿学的，然后这个。没有把我儿子练出来，把自己给弄上瘾了。我现在就是典型的人菜瘾大哈。然后那个 就是我觉得我打羽毛球呢，是因为岁数大了嘛，对吧？就是已经挺大岁数开始学球，然后也怕受伤，所以呢，一开始呢就跟着带着孩子啊，孩子在隔壁儿童场，然后呢我在旁边的成人场，然后呢一块儿去学羽毛球，然后学着学着觉得还挺有意思，因为我从小呢没有什么运动。小时候可能学学唱歌跳舞啊，女孩子，但是没有说特别去学个运动，所以就是运动这个神经啊、细胞啊特别的不发达，所以就是现在再去学球呢，其实挺费劲的啊，就是什么发力呀、啊，然后胳膊会动，腿不会动啊，怎么也转不过身，扭不过来呀、啊，然后那个脚怎么也使不上劲儿啊，然后怎么看怎么那个动作是别扭的。就是即使是学很久，也是很费劲的这种，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毕竟还是会有进步嘛。然后有进步了以后，就觉得还挺开心的，因为就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呢，看到自己的成长，而且呢，也是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我们俩一起成长。我一直跟我儿子说，你好好学，以后这个大家都嫌弃妈妈的时候，你就是妈妈的大腿，到时候咱俩组个混双啊，就杀他们。要说你帮妈妈在后面那个杀球，然后妈妈在前场，所以呢，就是我孩子是一个男孩子嘛，男孩嘛，就是会少很多话题啊，就是男孩子都是喜欢一些追追啊、杀杀的一些游戏，但是通过羽毛球呢，我跟我儿子就建立了一种很稳定的关系，就是我们经常会聊一聊，哎，这个人为什么打得好啊？哎，那个球怎么样啊？然后看到别人去打球的时候，我们俩也会互相评论一下，哎，他打得怎么样啊？然后那个技术是怎么样的呀？所以就会多了一个话题，然后多了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呢，就是拓展自己兴趣的同时呢，也兼顾到了孩子和家里。所以我觉得就是挺好的，我觉得挺明智的我。
哦，所以露露也是有童子功，不过是你儿子的童子功。
对，我在培养我的大腿。
我觉得露露讲的这个事情很好啊，就是她这一段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爱，就是刚好通过羽毛球呢，也达成了亲子关系的一种和谐。那其实我们可能背景不一样啊，就大家可能有一些单身，有一些也结婚，有的有小朋友。然后那我其实想问问大家，就是打羽毛球占用了大家多少时间？然后以及呢，对于如何去 balance 工作呀、家庭啊，甚至说你可能除了羽毛球之外的其他的运动啊，就怎么去 balance 自己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间？
我先说吧，因为我觉得我在打羽毛球之前呢，是一直去健身房的，然后就是基本上每周也会保持几次的健身的频率，因为我觉得现在工作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你在上班的时候，一天头很疼的时候，如果能抽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运动一下，哪怕只是出出汗，都会对自己这个调节过来，这个精神状态有非常大的帮助。然后呢，现在我打羽毛球以后就没有时间去健身了，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些步伐或者是其他的练习，也当做有氧来做。平时呢，这个包括周末的时候，打球的时候也带着孩子啊，我会去找那种就是也可以大人也可以孩子一起上的班儿啊，或者是说可以接受的俱乐部啊，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打，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兼顾到家里。就是我觉得运动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点。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的话，在工作上面的效率其实也是会降低的。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工作上面一直持续的高强度的连续的工作，不如在中间提高效率，或者说你再增强一下某一方面的强度，然后挤出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或者是说2个小时的时间去运动一下，然后你会发现你仍然是能在这个规定时间内把所有事情都完成的，只不过你把它切割成不同的时间段，然后来用这个单位时间段的高效来完成你的工作。
难怪我就觉得说，录你那个，其实你说你没有去做体育运动，但是我觉得你身材保持得特别好，原来是有这个勤奋去健身房。
对，我原来是有，但是我打羽毛球以后没有时间去健身了。打羽毛球是吧，也是非常占用时间的，而且我觉得打羽毛球以后其实身材是变差了的，因为打羽毛球长肚子，你有没有觉得？
不会吧？我觉得对于我的困扰是觉得腿会变粗。
我觉得啊，打羽毛球长肚子是因为咱们每次，你看你健身呢，就你自己一个人，健身完了吃吃草，然后甚至不吃，可能也就这样了。但是打羽毛球是个群体运动，你打完之后大家不得聚餐一下？我觉得是因为练完吃的更多，所以才长了肚子，露露姐。
有道
我觉
理。
得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也健身，然后之前也健身，然后现在打羽毛球。打羽毛球其实原来有教练告诉过我，它不是有氧，也不是无氧，所以它不是专项的训练。然后你看那些打羽毛球的人为什么身材好，或者说那些真正是去各种队儿啊或什么练的为什么身材好，是因为它会加很多的体能，会加很多的步伐，会有很多重复性的练球。这种其实就是有氧或者力量训练了，那它就跟我们平常健身的效果是一样的。但如果要是天天这种玩儿的球，你知道吗？就是它不是任何一种这个有氧或者无氧的训练，所以它对于局部的这肌肉啊，或者是这个减脂的效果不够。然后再加上可能我动作也不太对吧？然后这个核心呐、啊，或者是腹肌啊，像你们这个打个球是吧，都能转得过身，侧身完了以后能转得过来，我压根转不过来，所以就用不上肚子，就没有腹肌，然后肚子就开始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其实我刚才那个露露姐提到一点，我特别认同的啊，就是因为要去运动，所以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就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周四要去打羽毛球，因为我知道我7点要到场地，所以我就会说，路上还有堵车嘛，就要抓紧时间，就是把2个小时工作浓缩到1个小时，一定不要迟到。就心里好像有一个盼头，然后你工作的效率就会提升很多。然后平常我也喜欢做其他运动嘛，就是确实，一来是运动之后，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我的一些经常交往的这个工作上的伙伴也会说，哎，你好像最近的精神状态很好，就工作那么辛苦，但你好像还越活越年轻了。我觉得这背后就是一个运动对于这个精神面貌的改善，然后以及对于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学运动还是蛮重要的，特别像我们经常就是要不按工作啊，或者说对电脑啊什么，但是因为羽毛球它刚好又是抬头的一个动作，它是逆向的，就它对我觉得颈椎啊各方面或者我们的那个眼睛视力的那种调节，其实我觉得都还是蛮好的。
确实，特别是打那个热身球的时候，就一直抬头，一直抬头，觉得对脖子特别好。然后那个确实，其实运动还是挺重要的。我一般一周可能会打1到2次吧。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还会有一些慢跑的习惯。就是之前就在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在疫情之前，疫情一段时间不是大家都不让出去嘛，然后最严重的那会儿，然后也都生病什么的，就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然后那段时间就是觉得睡觉也不好，然后白天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然后其实做事儿的效率也是并没有提高。虽然你空余的时间多了，但是其实工作也并没有提高什么效率。然后所以其实后来就是等那个疫情现在过去了，然后就又恢复了运动，就感觉就是虽然可能会占用一些时间，但是你确实在工作的时候你集中精力，然后更能很快的提高效率，然后在那个睡眠的话也会更加好。所以，其实保持一个就是这种运动稳定的运动是很重要的。
大家觉得就是养成这个运动习惯，需要多长时间啊？
养成一个习惯需要21天。
你这是官方答案，但确实是啊，就运动这个事情，就是我这身边包括我自己，早些年啊，就刚开始运动时候，就是还挺煎熬的，就想说，哎呀，今天想练，今天不想练，那确实是那种要掰花瓣数的那种，然后。但是养成这个习惯，其实要比大家想象的可能容易一些。刚才露娜说21天，我觉得可能真的差不多吧，20多天到40多天之间。尤其是当你看到一些效果啊，然后就确实这个习惯就慢慢的沉淀下来。就现在，如果我连续2天都没有任何的时间去运动的话，就整个人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高兴。对。
对，但我觉得无论任何运动，其实你要在里面 get 到那个乐趣点还蛮重要的。就像无论是你觉得说你因为看到肌肉线条在改变啊，或者说体脂率在调整啊，然后就这些可能也是一些成就感，或者说你的一些乐趣点吧。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 get 到那个点，还是你才有那个持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可能每个人他有自己叫命定的那项运动吧，就有的人可能是羽毛球，有的人可能是撸铁，有的人可能是游泳，有的人可能是 whatever 网球、台球，甚至高尔夫，我觉得都是 OK 的，就是要找到那个你真的很喜欢的。但我确实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一项运动。
对，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就我自己其实可能因为我从小打球，所以我还是比较爱那种竞技性的这种球类的活动，包括篮球啊，这些。然后就我可能喜欢跟大家一起玩耍，然后顺便锻炼身体，或者说这种所谓的运动的概念。但是让我一个人去那个健身房，我好像我一直都没有办法那个有非常持久的这种动力。就我好像是2021年的时候办了一张30节课的那个私教课，然后直到现在我好像才用了不到一半，我非常的内疚，我觉得我教练应该放弃我了。
会不会是因为健身课不够贵？不是很多健身的人都说要报一个特别贵的健身课，或去一个特别贵的健身房做一个这个反向激励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你内心深处是就像刚才说到的，就是有那个命定的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自认也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哈，就是我健身其实也健身了有2年多就一直是每周2-3次的保证去健身房去健身。但是我打羽毛球了以后，我才发现就是原来就是竞技体育是有这种乐趣的。就像刚才关关说的，就是可能我从小的时候没有太多接触过运动，所以没有发现就竞技体育跟一帮人一起玩然后是这么有意思。他可能就相比我之前的健身来讲，我觉得我更喜欢。那可能有人就觉得这个通过健身然后或者是瑜伽，然后感觉到自己的身心更加舒畅，然后感觉到自己的身形有变化，然后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满足感。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 get 到那个自己特别喜欢的点吧。
其实像羽毛球来说的话，它既有竞争性又有合作，其实这点还特别是就是我指的是双打啊，这点其实还挺重要的。就是如果是光是竞争性，比如说单打，那可能就又缺少了一些乐趣。然后有合作呢，就让觉得大家哎，我在这个集体里头，然后我要为这个集体出力，然后我要赢得冠军，不止为我，还为我的这个 partner 也赢得冠军，就是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像比起这个篮球来呢，篮球又比较激烈，然后这个羽毛球呢又没有那么激烈，不会那么容易的受伤。然后像游泳呢，那又是就是自己去游，然后就业可能会比较无聊。就像其实游泳也是很好的一个运动，但是就我来讲的话，我自己可能不会专门去游泳，因为我觉得太无聊了。
不能同意更多。我觉得那对于一个人跑步、一个人游泳或者一个人去健身房这种事儿，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就打球这过程中呢，一方面你有自我的那种成长的成就感，像露露刚才提到，就是你感觉到自己的那种提高啊、球技啊，然后包括球的落点啊，或者是这种技术性的长进，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成就感的。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或者说你在跟对方在竞技的过程中把对方给虐了，然后我觉得也还是蛮爽的。
哎，我要替游泳正一下名啊，因为今天是我游泳生涯以来第一次游2000米，然后就很开心，所以就想替游泳正一下名。然后其实游泳也会有竞技性，就是大家应该经历过吧，就身边有一个水花特别大的那种大哥，然后我就会疯狂的想超过他，然后碾压他，比他游得快之类的，就会有一个裹藏在心里的一个小目标。
那个蛮明显是你的假想敌好不好？
没有，就是有那种泳池旁边道，然后那个水花很大的男士，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个人是水平不行或素质太差，我就特别想碾压他，然后这种胜负欲就很强，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游泳成绩。然后如果旁边没有那个 对手的话，就会跟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假想敌，就会想说我要比上次游得更快，或者比上次的我游得更长，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游泳也能找到一些乐趣了，嗯，尤其是在打羽毛球的过程，有时候，嗯，比如打得多了，这个，嗯，一周如果要打三次的那个阶段啊，就有时候会觉得膝盖有点不舒服，就一旦觉得有一点运动损伤的可能性的时候，我就会可能停下别的运动去游泳游一段时间。
对，确实这个角度上游泳它的那个对于你身体的各个部位，其实它把全身的肌肉都调动到跟像羽毛球这种可能还不大一样，就包括我健身教练也说我，就是可能我的左右侧，因为你羽毛球它可能很多时候是有一些固定的单侧上面的发力，所以可能对你的身体的这种平衡度没有那么好，像游泳啊或者是瑜伽这种，它可能会对你的身体的这种肌肉的协调性或者平衡度会更好一些。
对，我感觉我打羽毛球以后浑身都已经疼过一遍了，就是从脚啊到膝盖啊到手腕啊到肘啊，就所有地方都疼过一遍了。当然说我可能就是除了动作不对以外呢，作为女生我也劲儿也比较小，所以伤害都不是很严重，然后就过去了。但是羽毛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还是一个有一点激烈的运动。
嗯，不过还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吧，还是看跟什么运动来比。如果可能跟足球篮球羽毛球也算好，但是如果跟那个游泳比，可能游泳又更加的会就是保护度会更高一些。
对，这就是当时那个教练卖我们课的时候的那个话术，就是说你看羽毛球它是一项非常优雅的运动，也就不像篮球啊或者足球啊可能看起来更野蛮一点啊。
大家大概打球是什么频率啊？
作为搬砖狗律师，一周可能两场已经是 God bless 了。
我也差不多，就是周中的不太能确定，可能周末会打一场，大概希望达成一周两场的样子。
我一般就是一周一场能保证，然后有时候能两场吧。
嗯，我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三四场吧。
哇塞，太爽了吧，羡慕羡慕。
我就是那个人菜瘾大的阶段啊。
那你这个瘾大好像已经大了快一年了。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也是打一段，然后这个有开心也有被虐的时候，然后呢就跟那个刚才这个小爱同志说的哈就一样，就是会又激发我的斗志，然后我再去好好再打打球，就是不同的动因吧。有的时候是觉得啊，这个打完球以后跟朋友一块儿吃个饭聊个天，然后有的时候呢是说啊带儿子一下亲子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呢是被虐了，然后就想我再去练练球，就是你会觉得我好像打球的动机非常多，所以就会打得多一些。
对，确实我觉得羽毛球它比起这种 solo 的活动，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互动性嘛，就是无论是你刚才说的亲子呀或者朋友的这种社交属性也都是有的，就它不单只是就是说这种身体锻炼的一个维度，它还是蛮多不同的得意的点吧，而且本身它的竞技性也很有趣，刚才也提的。
对，它有一些 social 属性在里头，就是你像那个我们每次特别是打完球以后，大家有可能还会一起去聚餐，然后就很开心。
对，聚餐感觉是不可分割的一个 part。 其实做很多运动啊，你想大家大汗淋漓之后，一方面想说朋友们聚在一起开心要吃一顿，另一方面又想说刚才运动消耗了那么多的卡路里，应该吃一顿无所谓吧，就所以能够这样开心的吃东西的场景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了。我觉得打羽毛球真的是一个吃东西特开心的一个场景。
真的是，而且我因为经常可能要不就是起得太晚，或者是工作太忙赶不上，然后很多时候我都空腹打球，以至于我每次打完我都觉得特贼饿，所以那个吃起来就特别有满足感。
那你太厉害了。哎，大家觉得就是像咱们平常可能关关这边有打过单打之类，可能我们其他人打混双啊多一些，就是从打球这种感受上来讲， 大家觉得作为女生啊，这个在技术特点上面或者在打球的体验上面和男生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呀？
就是其实我感觉最主要的就是我在因为之前打过女双嘛，就是在后场的时候我就很难打出很有进攻性的球去打到对方的后场，可能顶多就打到中场，然后很容易就被对方给扣杀回来了。就是可能女生还主要在经验和技巧方面吧更有余地一些，我说的是那些非专业或者非不是从小就有童子功的那种，就有童子功的那种就完全没有办法比了。像我们现在这种半路出家的呢，就是可能还是在经验和技巧方面多磨练会比较好。
对，虽然就是略带童子功的小官发两句，就是觉得就是女生我觉得除非你有刻意的去加强你的力量啊，或者说后场的这种训练，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一般女生在双打如果是接后场的话，就你要从后场打到对方的后场打出一个比较好的并且具有进攻性的球其实还是没那么容易的。所以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大部分特别咱们可能在咱们的活动当中可能更多是混双的状态去进行，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在前场啊去控球这种技巧性的会更多一些。不过当然就是如果说你打女双或者是打后场的话，它体验其实也还是挺不一样的，就你对整个场子的那种掌控力还有你的运动量可能都会有很质的提升。
你们不觉得每次我打完混双以后我的腰都很疼，就我一直在前场趴活，然后就腰直不起来，你知道吗？就每次都腰疼的不行。所以就是我自己的感觉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女生即使是她打得非常好的一些女生，就是你平常在一块打的时候觉得啊她的这个各种动作呀或者是力量啊都已经是非常到位的，但如果是对面是两个男生的话，那可能他打的球还是没有什么威胁的，就是这个接杀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毕竟速度和力量从女生来讲是跟男生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这个如果要是混双的话，女生在后场呢顶多也就是顶一两拍，基本上都是要处一个前场的位置。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要是打女双场的话，因为像之前就是最近我打的一些场吧，就是女双也比较多，那打得好的女双我就是确实就会比较有运动量啊，就是能出汗而且气喘吁吁，打完了以后也很累，就不是那种趴活完了以后腰疼的状态，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如果要是真的打女双的话呢，他的这个打法也跟混双不太一样，他们有人夸张点说就完全是两个运动。一般女双都知道这个打后场这个比较难，所以会经常拉高远球，所以他就是跟混双那种特别快的速度然后不停的抽啊不停的杀呀、完全就不是一种打法，所以就是各有各的乐趣吧，都挺好玩的。
我觉得啊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女生其实站在前场是更有勇气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在前场真的是被恐惧支配，就是你离那个球很近，然后你的反应要很快，然后经常一个不小心可能对方一个跳杀杀到哪儿是不一定的啊，因为对面可能选手他能杀球，但是对于杀球的点呀、方向啊不一定都是有这个技术来掌握的。那其实我一直觉得站在前场真的还是挺被恐惧支配的，然后偶尔的时候我比如说打混双就跟男生换着站，然后你会发现男生在前场他几乎就一直在拿拍子在躲闪，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女生其实是在前场很有勇气的一个事情。
你说这个我觉得还挺逗的，就是而且站在前场呢，你不单只要防你前方的球，甚至你可能还得防你也不知道防，可能不盯你的伙伴可能也会往你身上打球，就是打飞了的时候，所以特别惨，就经常前后都会被打。
对，确实是每次打球他们有经验的人跟我说你在前场就注意要拿拍子打着挡着脸，但是我就一直在想我拿拍子挡着脸我出拍的速度就会慢啊，然后就特别不习惯，然后确实也经历过这个球 被前面打也就算了吧，后面突然嘣，哎呀，打到脑袋了，还挺疼，就是后边的人接球的时候打到我了。
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女生站前场真的是很有勇气的，承担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就冒着被打的风险。
然后有一次很有意思，我发了一个那个打羽毛球的视频，然后只拍了我自己，然后人家那个下面评论说：“你这不是打羽毛球的视频，你是一直在做蹲起。”其实有的人说这个技术不够，装备来凑啊。不知道大家作为这个平常也非常喜欢展示 OOTD 的这样的女孩子们，咱们打球的时候，对于装备的选择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故事吗？
我觉得这个直接上链接吧，就好跟经常会看到隔壁场，然后美女穿的特别的美，然后我就很冲动的想过去管她要个链接，然后这个但我觉得从装备上来讲，可能更注重的还是拍子和鞋吧，就这个我可能会比较注重的去挑，
对，好像拍子，好像传统来讲，弓箭好像还蛮多女生会用的一个拍款。然后那个我自己的拍子，其中有一只也是好像当年的一个弓九吧，当然好像现在已经出到弓十几了。
我用的是胜利的牌子，因为我觉得那款是比较轻的，而且这个线其实选择也蛮重要的。我觉得可能一个拍子一个线的话，拍子可能会占到30%-40%，60%-70%都体现在线上面。你拉的磅数啊，你选的这个是不是高弹啊？像我这种没劲儿的，我就会选这种比较轻易能够把它打回去的线。
我对这个方面就这个装备方面就不是很了解，没有特别的研究。然后每次就是在球场就看，哎，哪个女孩这个衣服穿的挺漂亮的。然后关于拍子呢，我就是请那些打的比较好的人推荐，然后就是他们会讲各种不同啊，这个不同那个不同怎么样的。然后我一般就选择一种就是叫什么？平衡型的拍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对我这个水平来说的话，可能选什么拍子都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对，其实可能，当然我们没有那么装备党，可能男生会更在意一些。但从整体来讲，那个拍子它确实是有分那个进攻型和防守型。就进攻型，它可能那个拍头会比较重一些，所以杀球的时候它的那个力度会更足一些。防守型它可能就是那个偏圆头的，然后它的拍身也会轻一些，所以你可能就是说你操控那个拍子会更灵活。
但我觉得就是可能之前也借过一些其他人的拍子打，然后不管是尤尼克斯的、胜利的还是李宁的，我都打过一些。那个拍子的打感其实真的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我一般都上一样的线啊，然后这个但是同一款线，然后再去打不同的拍子的话，那个打感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有的就会觉得很硬，有的会觉得就是非常好发力。都不是特别一样。还有就是因为我原来扭过脚，所以我觉得这个鞋还是差异比较大的。
是，就羽毛球鞋对于那个，在球场上也还蛮重要的。毕竟很多球馆你不穿好鞋，你还不让打。
对了，说到不穿好鞋，有一次有一个馆，就是我那个没带鞋，然后就到那儿，他不让我上，我专门又买了一双。
它有一些深色底儿的，就比如
对
黑
对
底儿的
对，
鞋是不
是，
能上场的，它可
没
能
错。
怕划出一些道啊，这样。
对对，他是这么说，但是就是之前，反正我看也有人穿着，他可能没有发现，反正他是看到我了，就不让我上。
有这个情况，我其实还挺装备党的，就是，我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技术不够，装备来凑的，就是要干啥运动之前，这专业还没到那儿呢，先买一堆相关的装备，而且很快乐呀，就是可能女孩子都喜欢购物吧，就觉得去买装备的过程，然后去研究这些运动装备的性能，就真的是挺快乐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也觉得不同的拍子这个差别其实是挺大的。我一开始手里有一个那个天府66，就是4U 的嘛，然后会觉得有一点点进攻的那种感觉吧，它稍微有一点点重啊，对我来讲。然后后来我就又买了一只那个叫极光600，就是5U 的，很轻，然后就站在前场这个封网呀、挥拍啊都比较快。 然后后来其实我觉得这个装备这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身边的朋友们，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儿，比如说我分享了很多打羽毛球的相关的朋友圈啊什么的，然后身边的朋友们就再也不用发愁给你送什么生日礼物了，就什么羽毛球拍儿啊，什么这个羽毛球服啊，然后相关的羽毛球包啊，就给了朋友们一个非常简单高效的选择方案。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哎，我发现你的朋友都好聪明啊！我的朋友怎么感觉没有这么聪明呢？
对，不过说起那个羽毛球鞋，那天我还跟那个江宁总来说着来着，就是因为以前我从小到大都是只穿那个 YY 的鞋子，就可能闭眼入的那种，就大概看的样子差不多，然后就选。然后后来我才近几年，我突然发现那个李宁，我感觉他现在的那个就是他的那种美感的设计啊方面，我觉得确实还是比 YY 可能要靠谱很多。就我觉得感觉 YY 他可能就是比较传统。然后他的样子可能10年都不变，大概就是长那个样子。但是像李宁啊，他现在的很多的那种设计，就当然它功能性也还可以，可能在我的技术水平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异。但是它的款式我觉得还蛮讨喜的。
李宁的鞋是还蛮好看的，然后，但是我可能还是比较习惯穿 YY 的鞋，因为李宁的鞋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脚的问题吧，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穿完了以后，我的脚都很疼。
哎，我觉得也是，就李宁鞋好看，然后它那个，脚踝那个部分那一圈儿好像有点硬，就几次都是磨破了，然后穿 YY 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李宁的鞋子真的好看。
哎，真的好看，
对，我就想说那个，然后可能我还是比较颜控吧。
啊，对，只要是性能大差不差哈，还是喜欢选择那种很好看的款式。那刚才大家也聊了很多关于自己和这个羽毛球协会之间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除了在咱们的这个羽毛球群里面，大家在 CFA 北京协会是否还在一些其他的群里面？然后有什么比较有趣的群推荐给大家吗？
我先说吧，我在的群可多了，就是，那个滑雪，然后登山、羽毛球、飞盘，然后就是还有什么，网球，这网球我不在啊，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协会里有很多很多的群，然后像那个我比较常参加的，一个是羽毛球，一个是那个登山户外的，还有一个就是棋牌。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丰富，就是在疫情的期间，可能稍微停了一段时间，但是像去年疫情稍微好转的时候，我就去了一趟那个，就是跟协会一起去了一趟东陵山，然后16公里，哇，感觉特别好，然后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然后那个，然后棋牌群呢，就是也是之前有时候我会组织一些这个什么密室啊，这个什么狼人杀呀之类的活动，然后。就是羽毛球群，基本，对，还有一些什么艺术方面的群也都特别好，就是寓教于乐。然后那个像那个羽毛球群是基本每周都有。然后登山的话，我好就是户外群的话，好像就是5、6月份他们是不是还要组织说一起去海边，就是活动很多。
我这边应该就是像羽毛球群是比较活跃的嘛，咱们有一个定期的活动，然后其他的群也非常多，就是除了像刚才露娜说的那些，我们还有这个比较专业的财富管理的这个群，其实，我觉得协会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我们相识于这个大家作为 charter holder 嘛，相识于专业领域，然后从专业呢又延展出了很多娱乐的 entertainment 这样的一些群，然后。大家成为朋友，然后后来呢，我们又回归了很多这种专业领域的交流。就是我们成为朋友之后，又重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或者工作范畴里面有新的交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循环啊，也一直是协会能够带给我们的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特许金融街的播客节目，我们今天是聊羽毛球嘛，是很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话题。像之前我也有参与录制的，像医疗行业的这种专题，等等，都是在专业领域的一些话题，其实我觉得都非常好，非常丰富。
对，确实就是在，因为我主要是在那个咱们协会的羽毛球群里面，然后会跟大家有一些交流，当然就是也期待看，如果说协会有其他的活动，如果说对我们这种非常特的伙伴能够小部分的开放的话，也是非常期待的。
其实，据我了解的话呢，CFA 北京协会这边是有很多活动都是比较包容，也比较开放的。像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专题的分享，一来呢会抛在公众的一些平台上，像大家看到的播客都是在这个各个平台上可能都有上架，然后有一些专题的讲座也是不单针对于我们的会员，也同时 share 给了一些其他的金融专业领域的一些团体，那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活动，也是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的。像咱们的羽毛球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其他。刚才露娜也讲到的一些桌游群啊，包括艺术人生的群呀、啊，包括其他的运动项目的群，都是非常欢迎各位非会员朋友们也先来体验和参加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感召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成为 charter holder。
好呀，好呀，戳戳期待的小手。
对，我也觉得就是 CFA 协会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平台，因为当时这个考 CFA 的时候也是觉得就是金融投资领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圈吧然后在这个协会可以找到一些这个在职业上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和同仁，然后同时呢又能在这个基础上。还能拓展一些这个大家共同的兴趣爱好，就除了羽毛球以外，就是我刚才大概搜了一下，我在 CFA 加入的群，这得有好几十个。然后当然说这个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艺术人生啊，还有像一些健身群啊什么的，这个都参与比较多。然后有一些这些专业性的群，比如说像新能源专业的呀，或者是说股权投资类的呀，还有这种职业交流的呀，其实也是经常能 get 到一些非常有益的信息。所以我觉得这个在 CFA 的这协会呢，其实是我们在职业和家庭之外一个中间层，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吧，对我来说啊。我是非常喜欢参加协会的活动的。
对，我觉得露露姐说的特别好，就是协会的这个平台很像是我们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一个交朋友，然后既有专业的伙伴，也有一起玩耍的伙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大家也在这个平台里面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也和一些一起玩的朋友们成为越来越好的一个交道。所以，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珍惜协会提供的这个平台和与大家成为朋友的这个机会。那今天时间也不早了，那我们也非常开心，今天和几位羽毛球的朋友们一起聊了这么多啊。那今天呢，我们是作为谈话嘉宾，咱们一起促膝长谈啊。之后呢，其实咱们就要即将在赛场上面见了，然后也希望大家要多多训练，多多加油，因为毕竟每一次呢，咱们都会有非常精美的礼品等着大家。同时，对于参与比赛的朋友们，应该都是会获得咱们的那个伴手礼，一个包啊，一个布袋子，然后那上面是印的咱们的上一次比赛的全员的大合影，那这一次参与比赛的朋友们，咱们一起印制的合影会出现在下一次比赛的伴手礼上，所以也是我们CFA 协会羽毛球协会的一个传承吧。那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拜拜。
好了，大家对羽毛球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交流，或者还有什么好的选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节目，还请多多点赞、打 call、收藏、转发支持我们哦。如果大家还想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可以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搜索"特许金融街"或者"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订阅和关注，那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想要获取本期图文推送和进一步了解协会其他精彩活动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下期见。 拜拜。